月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砸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祖先就有了，将来的事祖儿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将以下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非常感谢神将好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带到美德教会，每一次听到受洗弟兄姊妹的见证，心里面再一次得着激励，原来神实在在每一个人心中是动工。当十一月底的时候，听见苏应伦伯伯跟我说他是25周年在美德教会受洗，而五年后30周年，他的儿子同样在美德教会受洗。我们感谢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信息讲到为永恒而活。刚刚过去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比赛当中，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项好漫长的 cross country skiing 是越野的滑雪比赛，运动员已经一用尽气力去撑去前进两个小时，到最后的几分钟，见到前面有三位的选手不断的竞争，大家呢是你争我夺，要超前。到最后的两三分钟，一位意大利的选手用尽全身的气力就超前了少少。这位意大利的选手最后就为他的国家夺得了一面金牌。当领奖的时候，他站在台上接受了这个金牌和听国歌的演奏。这个就是他多年来训练苦练所等待的时刻，为了这面金牌，为了这个领奖的时刻，为了为国争光。但是究竟这个奖牌能够持续几耐呢？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很多人都认识的，就是 James Dobson， 是 Focus on Family 的创办人以及主席。当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就自愿了要在学校里面是做网球的冠军。结果他得了奖牌，而且这个奖牌就放在学校那个陈列柜的当中，他非常的光荣，每次经过这个陈列柜的时候看一看，不错。不过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人就将这个奖杯用邮寄方式寄回给 James Dobson， 并且告诉他知道，哦，原来呢学校有一次呢是维修装修的时候，在垃圾桶里面执到你这个奖杯，现在寄回给你。 收到之后 ，James Dobson 心里边的确系凉咗一阵。后来佢回应话：，事实上过一段时间之后，所有嘅奖杯都会咧好似垃圾一样被丢掉啦。所以教会咧久唔久要有一次嘅教会清洁日 （Spring Cleaning）， 将多余嘅垃圾都要丢掉。今日嘅经文提醒我哋，唔好为今世嘅成就同埋劳碌去辛苦，要为永恒而劳碌，要为永恒而活。点解呢？第一点，因为为今世劳碌对你系毫无益处嘅。喺三章第九节，传道书嘅作者所罗门佢话：，这要看来作事嘅人、劳苦嘅人、工作嘅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咁辛苦劳碌，结果得到咩呢？三章第二到第八节讲到十四对嘅对比，十四就系七嘅倍数，而在圣经七系完全嘅数字。而希伯来嘅文学常常用对比嚟到表示所有嘅事物，譬如话生与死，系包括人生之中所有嘅活动，笑同埋哭，就系包括人所有嘅感情，最开心同埋最唔开心嘅，都包括在内。十四对嘅对比就系暗示人生所有嘅经历都系有咧时间嘅限制，系十分之无奈嘅。人有生嘅时间，也有死嘅时间，有栽种嘅时刻，亦都有拔出所栽种嘅时刻，有拆毁嘅时刻，亦都有建造嘅时刻。有时我哋喊，有时我哋会笑，有时我哋咧保留一啲珍贵嘅物品，但有时都要将呢啲珍贵嘅物品当为垃圾丢掉啦。世界上不各个国家有战争，但亦都有和平。十四对对比有正面有反面，有主动有被动。世界贸易中心在1970年代在曼克顿的南端华尔街的附近很光荣的被建造起来。当我在纽约的时候亦都认识一位的西人，他说他在这个世贸中心曾经在那里工作，做装修做建筑的工人。但是在2001年这座金宏伟两座的建筑物都双双倒塌了。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十四对的对比，如果将它加起来的时候，有正有负，互相抵消，即是得一个零。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我们团契几个礼拜前曾经查考所罗门的生平，他看透了人生，所以在第九节他就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他说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益处我参考过英文圣经有两个字去形容，第一个字就是 profit，有乜嘢盈利？好似咧做工啊，做生意嘅人要盈利，每一年公司赚几多钱，或者系唔好彩嘅话蚀几多钱。如果起初蚀咗若干嘅钱，但后来好彩能够赚回嚟，打个平手，冇赚冇蚀。另一个字翻译呢个益处就系 gain， 好似咧啊赌博嘅时候有赢。可能有多赌徒初头赌钱的时候赢了很多，赢了一大笔，但没几耐将所赢的完全输光，辛苦一世去搏杀，但是到头来是得个零，或者广东人讲是得个吉。日光之下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努力，不论当时你是几咁辉煌，但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呢，所罗门说得个零，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 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生命这个字原文就是灵魂。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若字即是说假设，就算能够给你赚到全个葡京大赌场，或者赚到全个澳门，就算你有本事给你赚到赢整个呢康州大赌场，或者你是大西洋城所有的赌场你去赌，你都做大赢家，甚至你成为世界一流的赌徒，到拉斯维加斯赚得全个拉斯维加斯，甚至假如你是真的有本事比世界上最有钱的微软总裁 Bill Gates 赚钱更多，到你有一天攀登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富翁，耶稣说假如你能够做到这件事，若果赚得全世界，不过赔上自己的生命，赚了很多但你所赔的所蚀的更多，有什么益处呢？一切的财富名气成就都不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约伯所说，都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当我们出世的时候光秃秃，身上是没有一只戒指，没有一只耳环，没有一条金链，甚至一毫子都没有，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同样不可以将我们的金银珠宝的首饰一起带去永生，不可以将我们的奖杯或者名贵的房车豪华的大屋带到永生，这切都要留在世上，不单止留在世上，刚才我们读经读到这切世上的物质都要被火融化，我们所看见的东西都要被消灭，不单止世贸中心已经被毁灭，将来所有的大厦、帝国大厦、CN Tower 等等都要被火融化。为什么我们为世事劳碌对我们毫无益处呢？第二点就是因为你被造是为了永恒而不是为了今生。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样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意思就是神将永恒的概念、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中，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有永恒的意识，动物不会为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哀哭，也都不会举行丧礼，人是照神形象被造的，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灵魂，都有神的形象，都有永恒的观念，所以物质的世界和享乐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我们有灵性上的饥渴，这个饥渴只有神能够满足，你天生就有一个追求永生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心脏都有一天是会停止跳动，我们的肉体都会有一天会结束，人生在这个世上都会画上一个记号，但这个并不是表示我们就是永恒的终结，人的肉体只不过是灵魂暂时的居所，圣经形容我们这个身体是帐篷或者是房屋，有一日帐篷要拆毁，房屋会破烂，人生在这个地球上面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住在香港、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你也可以选择移民到澳洲、加拿大、英国或者到美国，你也可以选择在温暖的 南加州居住，或者到新泽西州，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是在永恒的当中，你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天堂或者地狱。天堂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而地狱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二十世纪英国的有名的文学家 C.S. Lewis 路易斯曾经这样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对神讲话，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另一种人，神就对他说，好啦，你可以随心所欲。中国人新年喜欢贴挥春，随心所欲。是不是好呢？有时好，有时不好。好可惜，世界上有很多人选择错误，所以神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在永恒当中，神就让他们随心所欲，结果在永恒之中，他们永远与神隔绝。人进地狱不可以责怪神，只可以责怪自己的选择，选择了永远与神分手。究竟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重要的答案，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说话讲出来。 Rick Warren 是美国有名的牧师，他将人生的目的简单讲出一句，就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永恒而作准备。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永恒而作准备，就好像人一个人在母亲的肚腹当中婴孩度过九个月，这个并不是他行程的结束，而是为了生命的开始。同样人世在世上七八十年的人生，也是为了来生作准备。今生的结束只是来生的开始。既然你被造是为了永恒，不是为了今生，所以第三点，你应当敬畏神，为永恒而活。三章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讲到话，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是表示尊敬，也包含畏惧的意思。好像当我们揸车的时候，我们会畏惧会不会有警察抄牌，所以不敢超速或者冲红灯。好像疑犯在法庭受审的时候，对法官有畏惧，因为法官有权柄可以将犯人定罪。我们敬畏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将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说话向神交账。在传道书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圣经说，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要审问我们所有的言语以及行为，我们所讲的话、所做的事，神都已经记录，好像录音带、录影带一样，记录得清清楚楚的。现代科学家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离开地球一万到三万英里的高空，有一层很厚的叫做质点带。这层的质点带就是有记录信息的作用，很可能就是诗篇十九篇所形容的，它的量大通遍天下。很多年前美国的电视台是初期发展的时候，做了一个电视节目，是相当的粗糙，布景啊、灯光、节目等等都是质素很差的。想不到呢，是数年好几年之后，竟然在英国啊一个家庭收睇到这个这么水准差的节目。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这么差质素的节目在英国电台播放呢？后来就写信给美国的电台追查， 原来发觉这个美国的电台已经解散了，这个节目也是所有的节目已经被毁消了，不可能再转播去给英国。科学家们经过研究之后，发觉原来从地球上所发射的电波和声波都可以记录在天上这一层的点质带，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录音带、录影带一样，将我们的声音、将我们的影像记录下来，然后重新再播放。现代有很多的闭路电视，将譬如在银行、在法庭、等等的事情一一都详细记录清楚。英国这个家庭他们收到美国电视台多年的节目，就是这种的质点带上将磁波都再转回是声波和、影波的缘故。今天我们所有的言语、思想、行为，神都记录得一清二楚，神要根据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来审判。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从早到晚不知道记录了多少的错误、多少的罪恶，但每一位信耶稣的人，我们虽然有不良的记录，但当我们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将我们的罪抹得一干二净。如果你未相信耶稣，我鼓励你把握机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星期五晚我们团契唱了几首好感动的诗歌，有一节的诗歌记在我心中，一首时代曲问我，其中一句话，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是千般错，原本的歌词话要诚心去承受结果，自己要承担，似乎好勇敢，但是诗歌提醒我们话，无论我们是有百般对或者是千般错，耶稣已经承受结果，为你为我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今天你为什么而生存呢？你为今世劳碌，还是为永恒而活呢？今天你在世上所做一切的事情，将来会否神逐样逐一的要审问、审判或者定罪，还是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抹干净呢？视乎你今生的选择、今生的决定，你是否选择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还是你选择拒绝耶稣，亦都是拒绝上帝？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提醒，世界是很短暂，今世我们生活只是为了来生，来生作好准备。主耶稣，你为我们已经流出宝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每一位愿意向你认罪悔改的人都得着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后果，承受了所有的刑罚。愿你的圣灵在每一位朋友的心中动工说话提醒，让我们作明智的抉择，为永恒而活。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现在我们是准备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欢迎在座当中每一位信主并且受洗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领受饼。